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2022年11月25号星期五，世界杯足球赛场上人们裸露脸颊，中国球迷感叹不比不知道。记者观察中共在全球广施影响力，策略昭然若揭。
在选前一个月鼓吹九二共识，对北京来说非常成功的影响力操作。
马来西亚大选焦灼，美中脱不了干系。
马来西亚跟中国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利益上、外交上的冲突了啊，这点跟美国跟中国本意是非常不一样。
中国新冠感染达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当下最火爆的应该算是世界杯足球赛。我们看到呢，正在卡塔尔举行的赛事不断上演亚洲球队以弱胜强，力克世界一流强队的传奇故事。那么对于让在各种各样的风控状态下观赛的中国球迷来说，据说心里的五味杂陈呢是一言难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来展开的谈一谈。肖寻。
好的，宇宙。事实上，沙特阿拉伯和日本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分别爆出大冷门，日本队则战胜了近乎完美的德国队。在家中看比赛的中国球迷们恐怕一方面为亚洲球队的神勇而喝彩，另一方面为中国队连世界杯门票都拿不到而心痛。但是更让中国球迷震惊的是，世界杯各个赛场观众席上熙熙攘攘的球迷中竟然纷纷裸露着脸孔，也见不到在中国已成家常便饭的防疫措施。
这就是所谓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哈。那么对于这个一幕一幕的情形呢，中国球迷的感慨是不是要溢出屏幕了？
自然是，中国省媒上连日来出现远程观赏世界杯的中国球迷超越足球的感叹和评论。有人感叹世界杯赛场为什么没有防疫措施，有人质疑中国的动态清零以及动辄封控的防疫政策，还有人表达了一种被孤立的感觉，也就是说在新冠疫情防控问题上世界已经大踏步的前进了，可是中国却被世界抛弃，仍然陷于风控与疫情反弹的恶性循环之中。
是的，就是感觉呢，就是自己被一只手摁着固定在某个时空动弹不得这种感觉啊。
是啊，路透社引述一位四川微博用户的话说，我们还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之上吗？而这一提问之下已经有成千上万点赞。另一位微博用户语带讽刺地问道，他们做了核酸检测吗？由于疫情反弹，中国一些城市现在又要求每天一次核酸检测。这位微博用户继续发问，他们为什么不戴口罩呢？
好像从世界杯足球赛星期天晚上开幕以来呢，中国的互联网和社媒上呢是铺天盖地都是这样的疑问和评论。世界杯呢似乎已经变成民众对中国动态清零防疫政策表达不满的一个挡箭牌呀。
是的，路透社引述另一位广东微博用户的话说，已经三年了，新冠疫情清除了吗？路透社引述一位王姓网友的话说，看世界杯我的最大心得就是无人戴口罩，无人担心疫情。中国互联网上星期二还出现一封致国家卫健委的公开信，质疑中国防疫政策，信中询问中国是否与卡塔尔处于同一个星球之上。
但是呢，这封公开信很快冲上了热搜之后呢，已经被疑似网管的人给删除了。其实这个呢也完全是在人们的预料之中的。谢谢肖寻，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国疫情呢据称再度攀上了高峰，稍后呢我们会带来相关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因为长期研究中国影响力而著称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吴建民最近出版一本编辑新书《瑞实力制造机》。该书论述中国对外施展影响力具有以商业模式做统战的策略共通性。 吴建民并且在2009年首度提出了中国因素的概念。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就中共影响力模式专访了吴建民，以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与陈云的对话。
陈云，美国智库国家民主基金会在2017年底提出了瑞士力的概念，一时成为分析中俄等国影响力操作的主流。相对于军事上的硬实力和文化层面的软实力，瑞实力指的是针对特定国家发动分化渗透，以利刃般的手法达到在境外压制言论、扩张势力以及操控意识形态等目的。对此吴建民是什么观点？陈云，
吴建民他表示，事实上台湾和香港他们早在瑞实力这一词出现之前就已经深受中国的渗透和侵扰，但不同的地方是台港和世界其他国家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就是中国他对其他国家并不宣称拥有主权，即使是南海的主权争端的本质也和中国对台宣称主权不一样，所以中国对台港地区的影响力操作更是肆无忌惮。然而呢，中国对外施展影响力的操作方式却具有一些共通性，吴建民将它界定为以商业模式做统战的策略。
那么关于吴建民所说的三种模式五个领域到底指的是什么，您能否介绍一下？
吴建民的意思是说，这个策略的实施主要包括三种的操作模式，包括了外部强制、内部渗透、还有侵蚀边界，以及五个议题领域，包括了选举啊、媒体啊、观光旅游、宗教和影视娱乐业的控制机制。那台湾和香港就像是矿坑里的金丝雀，向全世界预警着中国各种干涉的巨马。台湾和香港的个案既可以作为世界的见解，也可以帮助全世界解析中国影响力在全球的运作。吴建民他以台湾为例指出，所谓的外部强制力包括了军事痛吓、外交阻挠或是象征主权作战，目的都是要否认台湾的国家条件。像前一段时间北京要求跨国企业从旅馆、时尚品牌到航空公司等都要更改他们网站上提到台湾的方式，要求他们在国家的选单中不能够列入台湾，几乎所有的公司都照办了。这就说明了最新一轮以施压私有企业作为象征主权作战的武器非常的有效。而这一类型的控制通常都需要第三方的合作，许多人呢，他出于利害的盘算选择了对中国叩头。吴建民还说，第二种的操作模式是内部的渗透，通过跨海峡的政商网络在台湾扶植中共的协力者，然后呢，再透过在地相牵的协力代理人来达到他的政治目标。这个时候以商业模式做统战仍然是主轴，政治人物、巨商富贾甚至于佛教大师都前往北京朝圣，演艺圈、地方党政机构和公庙头人也都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淘金旅程。这些知名的人士成为中国游说团体的常备军，为中国机会摇旗呐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与专访吴建民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对话，中国对外施展影响力的共通策略第一部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收听第二部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继续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对话志远的第二部分，中国对外施展影响力的共通策略。
吴建民提出的中国施加影响力的手法，所谓海外华侨社群作为接触点，是怎么一回事呢？陈云，
吴建民表示，中国对其他国家施展影响力的手法其实也是如出一辙，比如呢，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例子。澳大利亚过去十多年在出口的贸易上，不论是农产品还是矿产等都非常单方面的依赖中国的市场，就连高等教育也是一样。那这种依赖呢，让北京获得了经济抵制的杠杆，可以去影响澳大利亚的政策。吴建民表示，中国在海外通常都是以华侨社群作为首要的接触点，利用血缘关系与海外华人社群建立连结，并透过文化的亲近性搭建了交换网络，从中找出哪一些人可能成为协力者。通常呢，中国利用侨社的报纸媒体当作影响舆论的突破口， 并逐渐渗透到其他的媒体集团。澳大利亚在2016年发现中国移民与中国近年投资的一些公司，在政治现金和媒体的操作上对中国宣传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个发现对西方国家敲响了警钟，之后澳大利亚也迅速通过法律来堵住这个漏洞。
那么中共是如何通过祖国的概念来吸引台湾人的政治认同以及开展影响力的攻势的？那么吴介民是什么观点？陈云。
吴介民说啊，对绝大多数的台湾人而言，祖国两个字意味着中国他试图去消解吸纳台湾的政治认同，但海外华侨不这么认知他们跟北京之间的关系。澳大利亚的华裔所熟悉的祖国论述并不会使他们感受到要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威胁。那这个差异非常的关键，因为中国无意并吞这些华侨居住的领土，所以当中国一开始利用一些文化啊、教育啊的这些交流，在华裔社群展开影响力的攻势时，比如说孔子学院，那西方社会都没有意会到北京的意图。但当他们发现到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无所不在时，已经很难化解这些盘根错节的网络作用。吴介民说，
所以你会发现说，他在澳洲施展影响力的方式跟他基本的逻辑，会跟他对香港对台湾其实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先利用侨社，这是一个可以进入当地社会的一个语言文化的桥梁嘛。那再来他背后就利用商业动机或者政治人物的那个经济利益的动机，就这样切进来。对台湾是这样，香港早就这样，对澳洲也是啊，其他国家也是啊。
陈云，你的专访报道提到所谓反作用力及中国因素、中国影响力也并非所向无敌，它也招来了反作用力，请你具体的再介绍一下好吗？
在吴介民的社会调查研究里可以发现到，中国因素在台湾的效应于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迅速消退，相对支持率非常明显的从2012年的 7.1 大幅缩小到2016年的 1.96。 那么跟其他的变相相比，九二共识不再扮演关键的角色了。那吴介民他分析，这是因为2008到2016年国民党执政期间执行了很多快速偏向中国的政策，引起很多台湾年轻人的焦虑、不满与抗议，所以2012年有反媒体垄断运动，他们反的就是背后有中资疑虑的中国因素。那之后国共在2013年签订了服贸协议，最后演变成2014年太阳花占领立法院的运动，一举揭穿了国共合作平台背后的利益关系。国共平台可以说就是被台湾青年世代的抗中力量掀掉的。那么在此之后，台湾年轻人抗中力量兴起，国共合作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停顿或是困难的局面，所以他们一起合推的九二共识自然也失去了说服力。不过吴介民也提醒，中国的锐实力是会进化的，当台湾锻炼出一个新的抵抗方式，中国也会再进化，会用新的方式攻击台湾与其目标国。所以到了2018年，中国对台湾伤害最大的已经不是九二共识了，而是虚假资讯作战。他表示，2018年日本关西机场事件就是从中国的内容农场网站开始，虚构了一套中国可以派车将旅客从机场接出来，而台湾政府没有这个能力的子虚乌有的故事。通过跨境的云端操作，搭配台湾的在地协力媒体与一些个人在网络聊天室 PTT 上的发言宣传，酿成重大的政治危机，最后造成台湾驻日外交官自杀的悲剧，导致对执政的民进党的支持度的危机，造成了2018年地方选举大败。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志远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对话，中国对外施展影响力的共通策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了解中国新冠疫情如何再攀高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四11月24号的官方数据显示，尽管政府坚持采取零容忍态度，包括严格的封锁和旅行限制，但是中国的每日新冠病毒病例呢，已经攀升到大流行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 不过呢，据称与中国14亿人口的庞大基数和西方国家在疫情最严重时期的病例数量相比，这个数字呢相对仍然比较小。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来告诉我们具体的情况。肖洵。
是的，宇宙，话虽这么说，但在北京严格的疫情清零政策下，即便是小规模的疫情也可以关闭整个城市，并将感染患者的接触者置于严格的隔离区。事实上，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字显示，中国星期三记录了31454例国内病例，其中27517例没有症状。
肖洵，那具体来说呢，这些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是说，最新的感染病例数字超过了4月中旬记录的29390例感染。当时特大城市上海处于封锁状态，居民难以购买食物和获得医疗服务，相信当时的情景大家都还记忆犹新。
当然，那现在呢，又有哪些管控办法在实施呢？
现在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在内的几个城市已经收缩了应对新冠病毒的限制措施。
肖洵，一方面呢是疫苗可能不尽人意，另外呢就是主要是风控造成的重压呢，实际上已经让人民的生活和整个的国民经济呢是不堪重负。那么这个实际上呢也打击了原本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体哈。
是的，在经济压力下，北京也尝试了重新开放，不过他们似乎又不敢放开手脚。北京隔壁的石家庄先前被视为重新开放战略的试点城市，但该市本星期又取消了大部分宽松措施。而日本著名券商野村证券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在一份报告中表示，重新开放的道路可能是缓慢、昂贵且崎岖不平的。上海市的全面封锁可能是可以避免的，但由于 COVID 的病例数量激增，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他们可能会被更频繁的部分封锁所取代。
也许呢只能听天由命了。好的，谢谢肖洵，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分享更多与中国相关的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马来西亚11月19号举行的国会大选中，竞争激烈，没有政党拿下国会多数。有分析称，美中因素在马来西亚选举中扮演了某种角色。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向凌对此进行了深度报道。以下是本台记者陆阳与向凌的访谈对话。
向凌，首先请你介绍一下这个刚刚结束的马来西亚国会大选的结果。
好的，陆阳。马来西亚11月19日举行第15届的国会大选，那目前开票的结果呢是显示反对党的领袖安华的这个希望联盟拿下最多的席位，总共是82席。那前总理这个穆希丁领导的国民联盟他获得了72席，可是呢目前是没有任何一个党拿到这个组阁所需要的112个席位哦。那在这个就是因为总共国会有222席位的这个半数，你至少要拿到半数嘛。那如果说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拿下这国会的这个席位的半数的话，就会变成我们说的悬置国会啊。那这个已经成为定局了。那另一方面呢，这个在安华哈长期的一个政敌，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高龄97岁的前总理马哈提。他这次意外的连任失败，那这个是他从1969年以来哦，那第一次没有选上国会议员。
向凌，据你的了解呢，如何理解中国因素在这个马来西亚国会大选当中的这个影响力呢？
这个方面呢，台湾文藻外语大学的东南亚学系教授顾长勇，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他说，在这个美中对抗的局势目前不断的上升，那东南亚国家也成为美中博弈角力的新的战场。不过呢，马来西亚它倒是一直保持着它独立自主外交的路线。
马来西亚跟中国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地缘政治上、外交上的冲突了。那么，不管是在这个外交上啊，在这个边界上啊，还有在什么贸易上啊，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冲突。 这点跟美国跟中国关系是非常不一样。马来西亚华人之间的这个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的往来密切呢，因为双方的文化啦、语言啦、背景啦都有很多的相似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马来西亚的这个总人口当中呢，这个华人占了至少是四分之一。向玲，怎么看华人对这个大选的影响？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啊。马来西亚当地的这个新纪元大学学院呢，它的媒体传播与影视演艺学院的院长廖朝济教授，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他特别告诉我说，虽然说外交政策它并不是马来西亚政党它在选举的时候竞争的很主要的议题，可是很有趣的是它常常在选举的时候扮演吸引特定族群的利器哦，比如说华人这个人口就是其中一个特定族群。那我们来听听廖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对中或对美的政策呢，从来没有成为竞选中的主轴哦，但常常扮演着间接影响的角色。中国因素在马来西亚竞选中呢，扮演着一个助选员的角色。
向玲，从你的这个采访当中可以看出呢，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国会选举当中，这个外交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没错，陆阳。例如呢，在2018年大选的时候，这反对党啊，他当时认为当时的总理这个纳吉普他和中国走得很近，那但是呢在指控纳吉普的时候倒不是说他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外交关系，这反对党他指控纳吉普的重点是在纳吉普在他跟中国投资合作的项目里面他的严重贪污，所以属于这个纳吉普的个人行为，其实和外交政策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您正在收听本台记者陆阳与向玲的访谈对话，美中因素如何间接影响马来西亚大选的第一部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分享第二部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继续分享本台记者陆阳与向玲的访谈对话第二部分，美中因素如何间接影响马来西亚大选。
那再有呢，就是说的这个美中呢当前都在这个东南亚地区进行这个博弈了，那么在你的这个采访当中呢，美国的因素在这个马来西亚大选当中是加分还是减分呢？向玲。
在这个问题上来说，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廖朝济教授他说呢，对美关系其实会变成选举时候攻击对手的筹码，所以他事实上是减分的。那我们来听听廖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政治人物对美国的态度呢，往往变成抹黑政敌的武器哦。例如曾经担任我国副首相的安华，在1999年下野以后呢，当时的马哈迪政府呢就一直渲染安华是美国利益的代言人，让安华的形象受损。
那这么看来呢，这个国内问题应该是马来西亚选民最关心的问题，是这样吗？向玲。
一点都没错，陆阳。这台湾师范大学的东亚学系助理教授黄自强啊，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呢，他很明确地表示说，这以马来西亚目前国内政治局势来观察，虽然说这个希望联盟政府垮台之后啊，政治发展到目前是处于一个非常动荡然后混沌的那个时候，比如说他们4年一共就换了3个总理啊，但是呢其实人民更关心的并不是这个外交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内政问题。那这黄自强助理教授他事实上长期是常驻于东南亚的，所以说我们来听听他的意见。
这些大选没有任何一个阵线或联盟能够囊括国会逾半数席位执政，必须面对激烈选战争取各族群选票，在这个情形下外交议题多半依循既往政策难以成为焦点。这些大选选民显然关心物价飞涨等经济议题，内政与政治安定发展才是选民关注的优先选项。
向玲，请你谈一谈这个马来西亚与中国的这个经济关系。
好的，陆阳。中国呢，它从2008年开始到目前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家。在最近的几年来啊， 马来西亚的政治呢渐渐迈向这民主转折的时期，这时候中国又正好提出了这个 BRI 一带一路倡议，那就看到大量的这个中国投资就涌入了马来西亚。关于这一点啊，我有采访这个台湾文藻外语大学的东南亚学系教授顾长勇，他告诉我们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呢有非常高的经济互相依赖性，因为其实这对马来西亚和中国都是很明显的有利可图嘛。那包括这一带一路在内的各种中国的投资目前其实前景相当的看好。
好的，那这个中国与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一些个东南亚国家在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主权问题上存在争端，那么中国宣称呢对南中国海是 90% 以上的这个海域拥有主权，那目前呢马来西亚实际上是控制了包括曾母暗沙在内的这个5个岛礁区域。我的问题是呢，就是未来马来西亚在处理与中国的这个主权争端的时候呢，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向林，
这个问题啊是相当的有趣。在关于这个问题呢，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的学者黄自强啊，他也表示说，马来西亚他跟中国在海上这个主权争端，那很奇特的是，他一直保持相当的低调，他希望透过这个东盟的机制和平谈判的来解决问题。那马来西亚这一点和越南和菲律宾这种相当高调的表现方式就非常的不一样。我们来听听这个黄自强教授怎么说。
中国是马来西亚的重要贸易伙伴，这也导致在南海主权议题方面，马来西亚不希望跃居争议的最前线主角，不选边站成为马国主要的避险策略。除了马来西亚与中国两国海军等实力差距之外，马来西亚与东盟立场一致，也就是希望东盟尽速与中国完成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中国要能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向凌与陆洋的连线报道。
感谢陆洋和向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分享有关俄乌冲突的最新进展。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乌克兰外交部长库莱巴星期四在推特上表示，俄罗斯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发动了最懦弱和最野蛮的战争。在这之前呢，俄罗斯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视频露面，他说呢，俄罗斯导弹袭击了医院、学校、交通目标和居民区。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正在等待世界做出非常坚定的反应。看来呢，普京已经顾不上战术的底线了。而乌克兰的意志呢，也是不会被摧毁的。好，下面我们请肖洵来分享更多详情。肖洵，
是的，俄罗斯在星期三11月23日的空袭中，切断了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乌克兰城市的电力。当局称，空袭造成3人死亡。在附近波兰边境的西部城市利沃夫，市长说，整个城市都失去了电力。尽管目前还没有关于有多少目标被击中的及时信息。
肖洵，据说呢，欧洲最大的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又失去了外部电力供应，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是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说，这个热核电站不得不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来提供反应堆冷却和其他基本核安全和安保功能所需的电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经常呼吁要求在核电站附近停止战斗，以避免发生核灾难的可能性。但这种呼吁没有任何作用，而且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瓦西里·本内贾毫不掩饰对乌克兰和西方支持者的针锋相对立场。
那说到西方支持者呢，我们不说远了，就说美国吧。那么美国最近有什么最新的援助计划呢？
随着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美国宣布将再向基辅运送价值4亿美元的弹药和发电机，使美国在为期9个月的战争期间提供的援助金额超过190亿美元。
代价呢也是不小的。好，谢谢肖洵。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